亲爱的弟兄姊妹，祝内平安。我们今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九章。这一章圣经所记载的就是神惩罚埃及人的十灾中的第五、第六、第七灾。所以从这一章圣经，我想给大家来分享四个重点。先来看第一点，也就是十灾的第五灾。我们来看九章一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你若不肯容他们去，仍旧强留他们，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由于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就定了时候，第二天这灾临到了埃及全地。第四节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这不仅仅是第五灾，耶和华分别以色列人，像蝇灾、狮子灾以及青蛙灾，实际上上帝都在保守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因为在八章的22节、23节这么说，当那日，我必分别我百姓所住的歌山地，使那里没有成群的苍蝇，好叫你知道我是天下的耶和华。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神已经分别了他的百姓。为什么在第五灾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瘟疫加在埃及人的牲畜身上，并没有加在人身上？这一个瘟疫是单单针对他们的牲畜的，因为埃及人在他们所敬拜的假神当中，有许多的偶像就是牲畜，像母牛、公牛、公羊等等，都是他们所敬拜的偶像，因为他们认为这些东西可以给他们带来生产力，所以他们敬拜牲畜为偶像，是希望得到公牛、母牛、公羊等等这些假神的保佑，使他们可以有更大的生产力。所以神除了第一灾让他们看到他们所敬拜的生命之河就是虚无，也让他们看到了他们所敬拜的生育女神就是青蛙，在摩西亚伦面前也是不堪一击。现在借着瘟疫加在他们的牲畜身上，也是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所敬拜的那些母牛、公牛、公羊，那些假神都到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他们以往所敬拜的这些假神在关键的时候都不能够保佑他们呢？这就像诗篇115篇第3节到第8节所说的，然而我们的神是在天上，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而他们的偶像是金的、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有鼻却不能闻，有手却不能摸，有脚却不能走，有喉咙也不能出声，造他的要和他一样，凡靠他的也要如此。在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这十灾，尤其让我们看到埃及人所拜的这些偶像在关键的时候一点用都没有。虽然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和埃及人同住在埃及，可是在第四节神说得很清楚，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人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神已经清楚地告诉了法老，说他要特别的保护他的百姓，然而当事情发生之后，法老竟然还不相信。在第七节说，法老打发人去看，谁知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法老的心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却是固执，仍然不容百姓去敬拜侍奉耶和华。当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的时候，看到这一幕一幕的神的作为，看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击打埃及人，看到上帝一次又一次的来保护他的百姓以色列人， 当我们读到这些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清楚，回到我们的现实生活，我们必须知道，在今天这个世界上，那真正属于神的百姓，以及那些由法老和埃及人所象征的世人，实际上同住在这同一个世界里。出埃及记只是像一面镜子一样，让我们可以透过出埃及记来看到我们属灵的光景。借着这样清楚的界定，哪些是法老，哪些是埃及人，哪些是以色列人，有了这样的界定，就是让我们认清楚了人内在生命的光景，借此也可以让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自己到底是属哪一种人。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的，就像法老以及他的臣民所象征的，而另外一群乃是被上帝拣选救赎于重生的神的百姓。他们既然蒙了上帝的特殊恩典，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国的百姓，那么他们就被神保守在这个世界当中，乃是一群独特的民族。其独特性就是他们乃是敬拜侍奉三一真神的。在罗马书1:25就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自从亚当堕落之后，所有的人在亚当里都已经堕落，首先成为一个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的人，其次就是造偶像，再其次就是敬拜侍奉受造之物。这就是世人的属灵生命的真实光景，他们在上帝面前就是这样一群借着敬拜侍奉受造之物来羞辱上帝、亵渎上帝，并且也在作践自己的人。我们生来本来和他们一样，然而神救了我们，把我们分别出来，如同在埃及把以色列人分别出来一样。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当遭遇一些自然灾害的时候，或者说来自于上帝对这世界的惩罚与审判的时候，虽然我们也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我们不要想着说会不会我们也像以色列人在埃及一样，当瘟疫来到的时候，就与神的百姓丝毫没有关系，而瘟疫都是加在那些不信上帝的人身上的呢？我们完全不要这样思想。虽然我们和他们住在同一个世界，当上帝要来刑罚这个世界的罪恶，审判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像用瘟疫啊、其他的灾害来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神的百姓也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上帝应许我们的并不是出埃及记里面所记载的字面的意思，说这些瘟疫只能加在不信的人身上，不会加在信主之人的身上，并非如此，而是透过这字面的意思，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今世也会像他们一样，在瘟疫中，在各种灾害中，我们的肉体也会遭受到这些灾害的影响，但是上帝所应许我们的却是在基督里有平安。就如约翰福音16:33主耶稣所说的，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那意思就是，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那差遣兴起摩西的住荆棘火焰中的神的使者，就是女人的后裔，也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出埃及记这十灾当中，是不是清楚地让我们看到他已经胜了法老，胜了埃及，胜了世界，他也救了他的百姓以色列人出埃及，就意味着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然而主耶稣基督救了我们的灵魂，使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活，成为神的儿女。但是我们的肉体如今还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那么当我们遇到像他们所遇到的灾害一样的时候，神的应许是什么呢？主耶稣说在他里面有平安，表明他所赐给我们的乃是呢内心的平安，也就是在遇到这些瘟疫和灾难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惧怕，不恐慌， 而不是说这些灾害不会临到我们，而是即便临到我们，神也会安慰我们，给我们胜过这些灾害的信心和力量。这是我们从第一灾瘟疫当中应该思想到的跟我们有关的属灵教训。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疮灾。比起上面的瘟疫来讲，疮灾实际上更厉害，因为瘟疫的灾害只是加在牲畜身上，并没有加在人身上。然而第六灾疮灾却是不仅仅加在牲畜身上，同时也加在人身上。就像九章六节所说的，这灰要在埃及全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这疮可以说是从脚掌一直升到头顶。所以第十一节就说，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前面行法术的还在模仿摩西行神迹，等到狮子灾的时候，他们已经认识到摩西亚伦并不是像他们一样在变魔术，而是真的有神的灵与他们同在，使他们行出非魔术可以模仿的神迹。但这一次的疮灾呢，他们彻底认识到，这不仅仅是自己不能模仿，而是这疮灾也临到了他们这些行法术的人身上。由于脚掌、膝盖、腿伤，全身都生了疮，所以行法术的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因为在他们身上和一切埃及人身上都有这疮。然而到了这个份上，法老的心依然是刚硬的，不听摩西和亚伦，也不让神的百姓去敬拜侍奉上帝。到第六灾，我们也要想一想，为什么上帝击打埃及人，以至于那些连行法术的人都在摩西面前站立不住。可是从中我们也看到，上帝并没有叫他们一个人死亡，仅仅是站立不住。为什么上帝并没有杀死任何一个埃及人呢？因为我们应该想到，在神拯救我们之前，我们是不是也在他们中间和他们一样？然而上帝并不是要击杀这些人，而是希望借着这样的审判性的灾难，好激发人悔改。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三到六节所说的，你这人呢，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神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透过这一段圣经，我们是不是应该想到，神的话也在提醒我们，当我们读出埃及记的时候，他并不是让我们透过出埃及记来论断法老以及埃及人，而是让我们把出埃及记当作一面镜子来反照我们自己，要看看我们是否仍然是活在法老这样的光景中，还是我们是活在那不信的埃及人的光景当中。我们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人，也希望我们透过出埃及记来看到我们自己灵魂的真实光景。所以当我们读这些圣经的时候，不要借此论断这些人，而是来对照自己。因此就让我们看到，除了最后一灾第十灾之外，上帝并没有使用这样的灾害来击杀埃及人。就如以西结书33章的11节所说的，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他借着先知清楚地告诉我们说，神并不喜悦恶人死亡，而是希望透过这样的警告使人悔改。与我们刚才所读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三到六节所讲的是同样的意思。可是在九章十二节，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他不听 摩西和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当我们看到法老的心刚硬，走向灭亡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想到主耶稣在路加福音13:3-5所警告犹太人的话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所以经上论到法老的事儿，同样的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过悔改的生活，不要像法老那样自己不敬拜侍奉上帝，并且还拦阻他人敬拜侍奉上帝，而要在上帝面前悔改，成为一个敬拜侍奉三一真神的人。第三点，也就是第七灾冰雹，从9:13让我们看到，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清早起来站在法老面前，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14节，因为这一次我要叫一切的灾殃临到你和你的臣仆并你百姓的身上，叫你知道在普天下没有像我的。16节、17节又说，其实我叫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向我的百姓自高，不容他们去吗？透过前面的七灾，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法老在每一次灾难面前他是怎样的一种变化。5:1-2，当摩西第一次向法老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神守节，法老怎么说呢？5:2，法老说，耶和华是谁，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从5:2，我们看到法老的傲慢、高傲、自大，但是经过第一次的血灾以及青蛙灾之后，也就是在7:8，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请你们求耶和华使这青蛙离开我和我的民，我就容百姓去祭祀耶和华。看到他就不像5那么傲慢，可是当灾祸松缓之后呢，他就又硬着心不肯听他们，所以接下来就有了3-4，当狮子灾和蝇灾之后，也就是8:25，我们看到法老召了摩西亚伦来说，你们去在这地祭祀你们的神吧，那意思是你只能够在我所给你们规定的范围内敬拜吧，这是有一些变化。但他在8:28又说，如果要去旷野敬拜，只是不要走得很远。法老的这些话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正如我刚才所讲的，我们透过法老并不是让我们去论断法老，而是透过法老来看我们自己。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已经受了洗加入到基督教会的人，我们有没有仔细的分析法老所说的话？就像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似乎常常这样，当我们生点小病，肚子疼，家里遭点灾殃，我们就会向上帝祷告说，你医治我吧，你治了我的病，我就好好礼拜，还不要说病全好，病稍微轻点，他心里就在琢磨，就在盘算着说，或许我这病就该好了，不一定是上帝医治我的。为什么信个耶稣竟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呢？我们不是因信称义吗？为什么非要如此如此的敬拜侍奉上帝呢？法老所说的话是不是在我们很多的人的心里几乎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过的经历呢？甚至有一些不仅仅是我们过去的经历，甚至是我们现在仍然如此像法老一样的经历呢？所以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也许我们论断法老觉得我们自己好像是一个公义的裁判似的，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扪心自问，就会发现这些圣经真的如同一面镜子，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真实光景。我们只是看到法老的刚硬，岂不知我们自己就像法老一样的刚硬。愿上帝借着他的圣灵重生我们，能够除去我们的实心，给我们换上肉心。 圣灵重生我们给我们的肉心是一颗怎样的心呢？就是一颗敬拜侍奉上帝的心。那一颗愿意敬拜侍奉上帝的心，就是由圣灵重生而得。如果我们仍然像法老一样如此的固执，如此的刚硬，盼望我们能够恳切的祷告，求上帝赐给我们一颗新心，让我们成为一个愿意敬拜侍奉上帝的人。第四点，根据出埃及记九章十四到十七节，神借着摩西对法老所说的话，被保罗在罗马书九章十七十八节所引用。保罗说，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尤其是九章十八节，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这话是对谁说的呢？不就是论到法老所说的话吗？那么上帝对法老怎么也用到了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我要任凭谁就任凭谁。那么上帝对法老有没有怜悯之心呢？还是一味的任凭呢？既然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论到法老这样说，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那就意味着怜悯与任凭在法老的身上同时进行。上帝既是任凭法老，上帝同时也怜悯法老。他如何怜悯法老呢？就是因为借着这么多的灾难而不要他的命。正如出埃及记九章十六节所说的，其实我叫你存立，意思就是不让你死，让你存立，是特要向你显我的大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那就表明怜悯在法老的身上是指着上帝以普遍恩典待世界上每一个人，包括像法老这样抵挡上帝的人。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四十五节说，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这就是上帝以普遍的爱、普遍的怜悯恩待世上每一个人。那上帝以这样的普遍的爱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人，目的是什么呢？正如刚才我们所引用的罗马书二章三到四节，上帝以他这样的恩慈、宽容、忍耐，岂不晓得是令人悔改吗？所以就不论是君王还是臣宰，也不论是富户还是贫穷人，我们都在上帝的普遍的爱和怜悯之下。因此每一个人既然每一天都在享受着上帝普遍的爱，那么每一个人都有责任、都有义务向这一位在普遍恩典中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在这样普遍的恩典之下，都应当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的生活。如果人领受了上帝这样普遍的爱而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不敬拜上帝、不侍奉上帝，反而要抵挡上帝、亵渎上帝，这岂不是大恶呢？所以人荣耀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是领受上帝普遍恩典的人理所当然的应当做的事。既然做这样的事情是理所当然的，那么不做这些事情就是犯罪，就应该受到上帝公义的审判。因此经过这一次的冰雹之灾之后，我们看到了法老他的良心已经因着上帝的审判而有所觉醒。正如九章二十七节所说的，法老打发人召摩西、亚伦来，对他们说，这一次我犯了罪了，耶和华是公义的，我和我的百姓是邪恶的。这就是人的良心发现，因为上帝起初造人的时候就已经把律法放在了人的心里，只是人故意麻痹自己的良心，不理会上帝借着良心的工具在发挥内心那律法的功用， 好世人知道人有责任荣耀上帝，感谢上帝。人之所以不这么想，并不是他不具备这个能力，而是因为他故意的。正如保罗在罗马书1:28所说的，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所以人犯罪抵挡上帝，不荣耀上帝，不感谢上帝，不敬拜上帝，不侍奉上帝，都是故意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无神论者，乃是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有的人抵挡上帝，与上帝作对，都是故意的。当上帝借着冰雹之灾来惩罚埃及，也可以说来惩罚这个世界的时候，换句话说，也可以这么讲，当世人在大灾难面前，像地震啊、瘟疫啊，当灾难大到一个程度，这些灾害临到自己的时候，所有的人在他们的良心中都能够发现自己是一个罪人。上帝是公义的，就如9:28法老所说的，请你们求耶和华，我就容你们去，不再留住你们。但是我们会发现，真正的灾难停止之后，罪人的心依然像法老一样如此的刚硬。即便如此，难道罪人抵挡上帝就胜利了吗？上帝失败了吗？9:29，这里宣告说，全地都是属耶和华的。正如诗篇29:10所说的，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所以，罪人悔改与不悔改，耶和华上帝都是胜利者，因为全地都属耶和华。如果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就必认识耶和华是我们的救赎主。如果拒绝耶稣基督做救主，那么你也必然会认识到他将是罪人的审判主。正如腓立比书2:10-11所说的，等到主耶稣基督二次再来的时候，到那一天，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感谢你借着圣经来光照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来让我们看到我们灵魂的真实光景，让我们透过圣经知道我们是怎样的罪人，我们是怎样的刚硬，我们是怎样的悖逆，我们是怎样的亵渎你的名，也作践我们自己。然而你爱我们的大爱，因着你爱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拯救了我们，才使我们今天不与这个世界为伍。我们得到了这么大的恩典，就是因为你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虽然我们人还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但是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不叫我们的心属于这个世界。天父，求你叫我们在这邪恶弯曲悖谬的世代当中保守你的儿女们，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叫我们的心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被恶者所害，使我们的心在基督耶稣里能够过得胜的生活，好让我们在我们的心思意念里能够开始过荣耀上帝、感谢上帝、敬拜上帝、侍奉上帝的生活。天父，求你将这样纯正的动机和你心意的意念放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开始活在你的旨意里。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10和11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